所以一个真正懂得修养的人，真正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人，跟一般人确实不一样，而自己念念当中都想别人的好处，绝不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的心里，那是最不值得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心纯善，把别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心上，就把自己的善心破坏掉了。你说这个有多冤枉呢？我们看到社会上像这样的愚痴人不在少数哦。别人赞叹我们，恭维我们，我们也要冷静的去思维，他恭维我的，赞叹我的，我有没有这个实德呢？我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个好事呢？纵然是真的有，我们也要谦虚，要格外的努力。如果他赞叹是言过其实，我们要生惭愧心，一定要向他道歉，我没有这么多的好处啊，你说的他太过分啦，我自己应当努力的勉励自己啊，希望不辜负你的赞叹啊，这样的修养自己，自己的德行才能够成就，果报上凶灾才能够免除，善福才能够降临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们要明了，要认真努力的去修学，一定要有此心才行。不为此也，一习尚存，弥天之恶犹可悔改。这还不止像上面所说的种种呢。一个人啊，只要有一口气还在啊，就算是犯下滔天的罪过，还是可以忏悔改过的，这是改过自新的理论依据。古人有一生作恶，临时悔悟，发于善念，遂得善终者。古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做了一辈子的恶事啊，到他快死的时候忽然悔悟，发了一个很大的善念，就立刻得到好死。这是举出证据来跟我们说明啊，这个例子古今都外都很多啊，只要我们细心的去观察，你就可以看得到。为什么一生造作极大的罪业，真正忏悔，这个业障就能够消除？道理在哪里呢？实在说，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，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。不但凡夫不能够理解，佛在经上讲，二圣圣者、全教菩萨都没有法子理解。为什么呢？这涉及到虚空法界、宇宙的来源、生命的起源、众生的起源，涉及到这些大道理啊。佛在楞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所以古时候的中国人赞叹楞严经，说它是开智慧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啊。这两句话的确是事实，许多同修也听说过楞严经上讲得明白，佛告诉我们虚空法界、国土众生原本是一体的，因此极大的罪恶只要回头，所谓回头是岸啊。这个道理底下就说到，为一念猛力足以敌百年之恶也啊。这就是说，人若是在紧要关头能够转一个非常痛切又勇猛的善念，便可以把百年所积的罪恶洗干净了。所以猛力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。下面举个例子跟我们说，譬如千年幽谷啊，譬如千年黑暗的山谷，我们现在在旅游当中会遇到许多的岩洞、钟乳石洞，那就是千年幽谷。一灯才照着千年之暗俱除，只要我们有一盏灯照了进去啊，千年的黑暗就破除了吗？故过不论久近，唯以改为贵。所以过失啊，不论是长久的或是新犯的，只要能改就是了不起。因为过失就像黑暗一样嘛，只要一盏灯就能把它照破。这盏灯比喻智慧，比喻觉醒，真正觉悟了啊，过去所作所为是错误的，一念觉，一念真智慧现前，罪就消了。但是这一念觉，这一念智慧非常难得，非常可贵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迷在情欲里面时间太久了，无量劫来就迷在情欲里头。要知道生命不是短暂的，生命是永恒的。我们的身体的寿命很短暂，但是我们的精神长存， 在佛家讲，我们有法身慧命，那是永恒的，所以无量劫来生死轮回，迷失的本性，于是盲目无知的执着，这个身体是自己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这才造成这一生当中事事不如意，造成这一生当中许许多多的苦难。我们要想趋吉避凶，首先就要知道改过。了凡把他自己的经验在这个地方详细的为我们说出来，特别提醒我们，只要一口气还在，只要肯改，再大的过失都能够消除啊。接着他说，但尘世无常，肉身亦陨，一习不属欲改无有矣。并且在这个不清净的世间呢，是幻灭无常的，我们这个血肉之身是非常容易死的，只要一口气喘不过来，这个身体就不是我的了，到那个时候就是想要改也没有法子了，没法子改了。尘世啊是凡间啊，不但我们这个生命啊无常，国土也是无常啊。佛在八大人觉经一开端就告诉我们，世间无常，国土为脆啊，这两句话是真实的警告，世间是无常的，刹那刹那在变化，我们这个身体很容易失掉的啊，人生难得而易失，这一口气不来，这一生的生命就结束了，这个时候你想改也没有办法了，欲改无有矣。明则千百年担负恶名，虽孝子之孙不能洗涤，因此啊，名的报应在阳间，你要承担千百年的恶名，虽然你有孝顺的儿子和可爱的孙子，也不能替你洗清恶名啊！啊，这就世俗而论，一个人造作的恶业太多了，恶名流传到后世，后世的人听到你的这个名称啊，就生厌恶之心。啊，像宋朝的秦桧，一生作恶多端，千百年来留下的骂名，他的儿孙就是再孝顺，也没有办法帮他洗清恶名。又则千百劫沉沦欲报，虽圣贤佛菩萨不能援引，无德不畏。暗的报应在阴间还要千百劫的时间，沉沦在地狱受无量无边的大苦，虽然碰到圣人贤人佛菩萨也不能够救助你接引你，这样怎么能不怕呢？一般人都知道世间留的骂名是一桩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现在人常说荣誉是人的第二生命，大家把荣誉看得这么重，其实这个还是其次哦，最严重的是来世的果报啊，恶业造得太多了，所谓十恶五逆罪，佛在经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这个罪业是堕阿鼻地狱的。说到地狱，那是非常的恐怖啊。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造作极重的恶业，感得地狱的苦报。那么地狱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往年啊，朱金咒居士啊讲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真实的，是他岳父章太炎先生那个时候住在北京，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被东域大帝请去做判官，这就讲到鬼神了啊。东域大帝在中国的山东泰山，他管辖的区域有五六个省份，管辖的范围很大哦。这个地区里面人的生死吉凶祸福他都在掌管，判官的地位也很高，相当于秘书长，他就请章太炎先生去担任这个工作啊。章太炎先生说，晚上小狗就来了，抬着轿子来了，那个时候没有车嘛啊，抬着轿子请他上轿，他就上班了，到轨道里面去上班了。第二天早晨天亮的时候他就下班了，把他送回来了，他日夜都不休息啊，白天在我们人间办公上班，晚上都要到轨道里面去上班啊。他也常常把在轨道里面啊夜间的所见所闻啊跟一些朋友们诉说。有一次他就讲到，他问东域大帝，我们知道阎罗王比东域大帝还要高一级，他问啊，这地狱的刑罚有一种叫刨落，就是把铁柱烧红使罪人抱着这个柱子，这个刑罚实在太残酷了， 希望东夷大帝能够大发慈悲心，把这个刑罚废除掉。啊，东夷大帝听了这个话，点点头，也没说什么。啊，张先生啊，请你先去现场啊参观一下，你在刑场里面看一看。于是就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去参观现场。那走到那边之后，小鬼就告诉他说：“哎，张先生，现场就在这里，你看看。”张太炎因看不见，于是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地狱里面的刑法不是阎罗王设的，既然不是他设立的，他就不能够废除掉。这个刑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你那个恶业里头变现出来的。这就跟人做噩梦一样，自作自受了，不是别人做出来给你受的。他才恍然大悟，以后再也不提了。他在晓得佛经里面讲的道理是真实的，所有一切境界，欢乐的境界，痛苦的境界，无一不是自心变现的。这就是佛在华严经上面所讲的，一切法包括天堂地狱，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。心是你自己的真心，事就是妄心。以妄心造作善恶业，你的心善，你的行善，现出来的境界自然是自善美满。那么你心恶，念头恶，行为恶，现出来的境界自然是灾难。所以天堂是自己心变现的，地狱也是自己心变现的。我们现前这个生活环境还是自心变现的。可是有人就说，我的心怎么会变现出这个境界呢？这的确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什么是心？心在哪里？心像什么样子？这在佛教是个大问题。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，换句话说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这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。在楞严经上，所以说啊，开智慧的楞严没有错。楞严经一开端，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尊者讨论真心妄心，心在什么地方，心是什么样子，心有什么作用。那个经文就太长了，经中有10卷讨论这个问题。所以禅宗讲啊，若人四德心，大地无寸土。这一句话的意思是，一个人真正把心搞清楚搞明白，事出世间法所有的法你都通达无碍了，这是真的。所以一切唯心造，一切法唯事所变。因此我们不能不害怕，地狱境界现前了，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，能不能度你呢？如果你执迷不悟，地藏王菩萨就是再慈悲也帮不上忙的。佛菩萨确实常住地狱，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，苦口婆心的教化。那么受教的人一定要觉悟，一定要能信、能解、能行，他才有机会脱离地狱的苦报，然后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不断地向上提升。所以佛的恩德是第一大，超过了父母。父母对我们的恩德是一生一世，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则是生生世世，永远不相舍离。我们造作再严重的罪恶，他也不会舍离我们。这一点实在讲太伟大了，是我们应当学习的。再看下文，第三，须发勇猛心，就是一定要发一直向前的勇猛心。勇猛精进，改过自新。说了改过，了凡提出三心，这三心我们必须要记住。第一个是知耻心，人不能不知耻。第二个是敬畏心，第三个是勇猛心。你要是能具足这三种心，改过就不难了。他说啊，人不改过，多是因循退缩。一个人之所以有了过失还不肯改，都是因为得过且过，不能振作奋发，堕落退后的缘故。因循就是得过且过，马马虎虎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认真，那么过失就很难改咯。退缩就是退转，这就是人为什么不能改过，多少人想改过而改不过来的，就是被因循退缩这四个字给障碍住了。无需愤然振作，不用迟疑，不烦等待。要知道，若是要改过，一定要起劲用力，当下就改，绝对不能够拖延迟疑疑惑。 也不可以今天等明天，明天等后天，一直拖下去啊，这就是勇猛心的样子。什么叫勇猛呢？就是要振作起来，绝不怀疑，立刻就改啊！不要说过是等待明天，等待明年吧，那你就永远没有办法改过喽啊！一定要立刻就改，当下就改。小者如芒刺在肉，速与决堤；大者如毒蛇啮子，速与斩除。吾丝毫凝滞，此风雷之所以为义也。小的过失就像尖刺戳在我们的身体肉里面，而赶快的把它剔除拔掉。那么大的过失就像毒蛇咬了我们的指头，这个时候立刻就要把指头斩断，如果不斩断，蛇毒攻心，人就要死亡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当机立断啊，没有丝毫的犹豫延迟的念头。这是风雷之所以为义啊，风雷是易经里面的卦，取它的现象，风吹雷动，春天的现象，万物生长，所以它有义，风雷义，在此地形容当机立断、勇猛改过的这种相状。聚是三心，则有过思改，如春兵遇日，何患不消乎？改过必须具备这三种心，也就是羞耻心、敬畏心、勇猛心。然后有过你才能够改啊。底下两句是比喻啊，譬如春冰，春天的冰遇到了太阳，冰就融化了嘛。把冰比喻作恶业，把太阳比喻作勇猛啊，能够勇猛改过，你的过失自然就消除了。然人之过，有从事上改者，有从理上改者，有从心上改者，功夫不同，效验亦异啊。这是说到改过有三种方法，因为三种不同的功夫，所以得到的效果也自然会不同。有的人从事上改，有的人从理上改，有的人从心上改，但是诸位要知道，都必须要记住前面讲的三心。如果没有三心，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没有法子下手，都得不到效果。下面再分别跟我们说，先讲从事上改的。若前日杀生，今戒不杀；前日怒戾，今戒不怒，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。强之于外，其难百倍，且病根终在，东灭西生，非究竟阔然之道也。譬如前天杀了活的东西，今天起禁止不再杀了。前天发火骂人，今天起禁止不再发火了。这种就是在事情的本身来改错，禁止不再犯的方法。但是勉强的压住不再犯，比自然而然的改要难百倍，并且这种犯过的病根没有去掉，仍然在心里，虽然是一时的勉强压住，终究还是要露出来的，就像东边把它灭了，西边又会冒出来一样。这究竟不是彻底拔除干净的改过方法啊！这是先讲从事改，从事上改啊，确实比较难，这是一种强制的行为啊，一味的把它制止，这的确是有限度的，它有个饱和点，所以改得不彻底。譬如啊，从前杀生啊，现在你发心持戒，你去受戒五戒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你发心持戒，这五条戒都是断除自己这五种习气，但是习气太深，要断掉也是不容易啊。就算你现在不杀了，你这不杀能够支持多久呢？从前喜欢发脾气，喜欢骂人，现在戒除了，不发脾气了啊，这都是从事上改的，是一种强制的行为，所以很困难，而且病根终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贪嗔痴慢是病根，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断除，所以境界现前它又会起现行。有一些人善根深厚的还能够勉强治得住，而么善根薄弱的人往往遇到大的逆境，他就没有办法控制住了。小的逆境他行能控制得住，大的就不行了。下面说东灭西生非究竟阔然之道，阔然之道就是彻底拔除的意思， 啊，没有办法彻底的拔除啊，这是从事上改的。所以我们了解学佛的人很多都有善心，都想改过，大家发心去受戒，那么受了戒之后又做不到。所以有不少人跟法师说啊，法师啊，我受了戒现在都做不到啊，又犯戒又破戒了，怎么办呢？足以证明这个事确实是难啊。其实了凡教给我们从理上改啊，理论这个功夫比前面要提升了一层。善改过者啊，善是会啊，会改过的人，未尽其事先明其理啊，在他没有禁止做这件事之前呢，先要明白这个事不能做的道理。比如我们要想不杀生，不杀生的事我们并没有断，还没有断，先要去了解为什么不杀生，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。如果再杀生啊，比如我们有杀生的这个过失，即是曰，那么就应该要常常想到上帝好生，物皆劣命，杀彼扬己，岂能自安啊。上天呢，有好生之德啊，凡是有生命的都会爱惜生命，而且怕死，杀他的生命来养我的身体啊，自问心能安。我们听到这些圣贤的教训要常常放在心上，确实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所有的动物哪有不爱惜自己生命的道理，连蚊虫蚂蚁都贪生怕死啊，我们要想杀他们来养自己，我们的心能安吗？如果反过来说，人家杀我们去养他，我们能甘心情愿吗？要常常想这个道理。且比之杀也啊，再想想动物被屠杀的那个时候的状况，既受屠割妇孺顶货啊，他们被杀被割之后还要放在锅子里面去煮啊，顶货就是放在锅子里面去煮，种种痛苦彻入骨髓啊，这样种种的痛苦一直要透到骨髓里面。我们如果设身处地来想，如果这个动物是我被人杀了，然后被人去煮，被人去吃，那将是多么的痛苦悲惨啊。己之养也，真高罗列，食过即空。而供养自己就要用各种贵重的味道好的东西摆满了一桌，虽然这样的讲究啊，但是已经吃过变成渣子，什么都没了。这种道理和事实值得我们常常思考。净空法师在26岁的时候遇到了《了凡四训》这本书啊，读了之后他非常的感动，大概是6个月之后啊，就开始素食吃素了。常常想到不忍心吃众生肉啊，想到这个状况太可怕了，再想想果报，尤其是寒心呐、啊，啊，尤其是他看到他父亲，他父亲是军人嘛，常常打猎，家里面有7、8支枪啊，他也跟着父亲打猎，打了3年呢。结果他父亲死的时候啊，就跟第一章经讲的完全相同，看到山就往山上跑，看到跟野兽一样，看样子完全像野兽啊，看到水他父亲就往水里钻。佛在经典上讲杀生的果报，净空法师亲眼看到，在想他父亲死亡的病死的那个状况，他感到非常的恐惧。所以想到这些情形啊，读了《了凡四训》呢，他再也不敢了啊。从26岁开始吃常素放生，赎过啊，过去杀生的这个罪过太重了。所以法师学佛之后只做3桩事情，印经跟印光大师学啊，放生啊，消除自己以往杀生的罪业啊，布施医药，看到很多人生病很痛苦啊，没有能力买药啊，医药啊，每一个月捐一点啊钱来布施医药啊，他就做这3种事情，很单纯。那么这个地方文字讲得好，己之养也，这是讲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习惯。真高罗列啊，菜肴很丰富啊，有没有想到食过即空呢？我们贪图美味，为谁来贪图的呢？我们杀生吃肉究竟是为谁呢？只是为了能够辨别滋味的这个舌头，舌头不过3寸长而已啊，到了喉咙底下就不知道味道了。为了满足这个3寸的舌头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实在是不值得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，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呢？这个素食对于健康的确有大好处， 特别是中年以后，中年以后不知道在饮食上摄生对你的晚年身体健康会有很大的影响，这是从饮食起居。我们一般讲的卫生，世界人都懂得讲求卫生，可是还有重要的大家都疏忽掉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卫性，性是好的性情，它会影响生理。所以回教你看他们的饮食有很多规矩哦，有很多东西他们是不吃的哦。为什么不吃呢？原来有些动物它的性情不好，凡是性情不好的动物植物它都不吃。为什么呢？怕会影响到自己的性情啊。他们懂得卫性，保护一个好的情绪。我们今天讲情绪啊，这就比一般人高明。那么读到佛经，佛就更高明了。佛讲三条，除了讲求卫生卫性，还讲求卫心，保护自己的慈悲心，保护自己善良的心，所以不食一切众生肉啊，的确有道理在。佛家确实通情达理，我们一般人讲的他的教学合情合理合法，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是活活泼泼的，我们要懂得这些道理。在蔬食蔬菜里面，佛法简别五种蔬菜不能吃，这叫做五荤菜啊。大家想想看，荤是草字头，荤不是肉啊，肉叫做心啊，佛家叫荤心，这个要戒除的。肉类是属于心啊，荤是指五种啊，五种蔬菜，葱是一种嘛，大蒜、小蒜是浇头啊，韭菜、洋葱这五种东西不能吃。为什么不能吃呢？因为吃了它生吃的时候会刺激生理，容易发脾气啊，是这个原因，防止你少发脾气少动肝火，所以不吃。那么熟吃这个东西能够产生荷尔蒙，容易引起性冲动，是这么个原因啊，不是别的。但是如果用这些东西做香料配在菜里面，这个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起作用，所以一定要懂得佛家这些戒律真正用意之所在。佛家在戒律里面戒酒啊，五戒里面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佛说了，酒的本身并没有过失啊，就是酒醉了，怕你会去做杀盗淫妄的事情，所以酒是防止的，本身没有过失的，这个我们要懂的啊。但是在做菜的里面用料酒，这个没有关系，他不会醉嘛啊。佛家制定这些法通情达理，尤其是酒这一条的戒开源特别多啊，开源就是开戒啊，不是犯戒，在某一个时期可以饮酒。你看戒经里面讲啊，70岁以上身体健康差的，血液循环缓慢的，每一餐饭都可以饮一杯酒。为什么呢？帮助你血液循环，当做药用。那么中药里面也有很多是用酒做药引，通通都是许可的。所以他不是说什么都不能用啊，现在有很多人持戒啊，对于这小小的戒吃得很严呢 啊重要的戒就马虎了，这就完全搞错喽。所以这些事情要是不能够仔细的去辨别，人就会死在戒条之下，那就什么都行不通了。这有人说戒条是杀人的，那是他错会的意思，死在戒条里。确切事实是一般人所说的，他不知道佛家的戒律活活泼泼，戒律有开遮持犯啊，一定要懂得他的精神，懂得佛为什么制这一条戒，这一条戒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要如何的运用，什么情况之下怎么样运用啊，活活泼泼，你才晓得戒律是大自由，戒律是大自在，断恶行善啊！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就自然会选择素食，欢喜素食了。那么养心要养清净心，要养真诚心，要养平等心，要养慈悲心啊！你懂得养心，懂得养性，又懂得养生啊，养卫生，你的身体当然健康啊！你怎么会生病呢？啊，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，他今年102岁，他常常说，我们要长寿，我们不要老，我们不要病啊！102岁啦，每天还照顾许许多多穷苦的病人老人啊，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啊！102岁除了头发白了之外，牙齿只掉一个，就没有任何的毛病了。 啊，他的健康活泼跟年轻人完全一样。所以新加坡大家都知道，啊，102岁的年轻人，这是值得我们学习、值得我们效法的。素食菜羹仅可充腹，何必强彼之身，损己之福哉？啊，要晓得人吃蔬菜、素食、素汤等等，也是可以吃得饱的，何必一定要杀害其他的动物来减损自己的福报呢？啊，这是决定错误的思想和行为。又是邪气之属，皆含灵之，既有灵之，皆我一体。纵不能功修自得，使之尊我轻我，岂可日强物命，使之仇我恨我于无穷也？一思及此，将有对时伤心，不能下咽则已呀！啊，这一段说得非常之好。我们要常常想到，这一切动物有血有气啊，啊，所谓血气之属啊，都是讲的动物。动物都有灵知，都有知觉，既有灵知，皆我一体。我们知道物质是有界限的，灵知没有界限，没有界限，这才知道是一体。所以佛说，虚空法界是我们心的现象，跟我们的心是一体，也就是心现显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虚空法界。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众生国土，啊，包括现在所讲的自然现象。凡夫粗心大意，很难觉察到虚空法界跟自己是一体，正因为它本来是一体，所以一切众生彼此之间都有感应，那么感应的灵敏程度与众生的清净心、染污心可以说成一个正比例，啊，熏愈清净，感应的灵敏度就越强。所以在佛与大菩萨他们的境界当中，整个虚空法界所有一切众生跟他都起感应道交的作用，啊，就如同啊他的接收器非常的灵敏，极微弱的波动他都能够收得到。而我们凡夫的接收能力很差，实在说我们接收的能力原本是相同的，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佛菩萨他们的接收器保持得非常完整，跟新的一样，而我们的这个接收器不知道保管染污了许多的尘垢，脏乱不堪，所以接收的能力就变差了。只有大的波动我们能够觉察得到，啊，微细的波动我们完全接受不到。就像这个比喻相似，啊，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真正做修养的功夫，所谓修养功夫就是把我们的心地的秽垢染污洗刷清除掉，恢复到我们的本能，那么我们接触的能力就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了。虚空法界过去未来所有极微弱波动的现象，我们都能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这个接收的工具啊，不需要机器，也不需要肉体。啊，大家要晓得，接收的能力不是肉体，而是灵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，谢谢各位。